俄罗斯主办的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2日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聚焦振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讨论如何使用北极航道，同时推动远东地区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印度、蒙古、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国的领导人通过视频9月3日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到要把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普京推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习近平还强调反对把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支持习近平的这一立场。印度总理莫迪说，印俄友谊接受了时间的考验，疫情没有妨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印度可以帮助俄罗斯共同开发北极航道。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未来将会更多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哈萨克斯坦将兴建自己的核电站，为此会进一步推动哈萨克与中国的边境贸易和扩大物流合作。哈萨克斯坦将会投资20亿美元再建设一条新的从位于哈萨克新疆边境的多斯特克火车站到哈萨克中部的铁路。多斯特克火车站的另一侧是新疆的阿拉山口过境口岸，每年都有大批的货运列车，尤其是中欧班列的很大一部分都由这里从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蒙古总统呼日勒素赫说，蒙古考虑准备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自由贸易区域的协议，越南、新加坡等国目前都已签署有关的协议。他还表示，蒙古正在对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普京和蒙古领导人最近几年积极推动这条新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但是中国官方的反应一直保持沉默。今年11月是俄罗斯与蒙古建交百年纪念，蒙古外长在5月末和6月初为此特别访问了俄罗斯，两国也正在准备蒙古总统访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特别开辟专场，在9月2日讨论了如何加强俄罗斯与蒙古的关系，尤其是纪念两国建交百年。为此还特别举办了介绍俄罗斯与蒙古关系历史的展览。几天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也举行了蒙古与俄罗斯的投资经贸论坛会议，蒙古总理出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9月3日的视频发言中特别提到，当天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日，而恰好在抗战胜利之际，当年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1945年8月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年中国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和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晤中，一个分歧最大的议题就是蒙古主权，这一议题甚至曾经严重影响双方的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后来在1946年最终承认蒙古独立，但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在1953年放弃了这一承认，而中共在建政仅2个星期后，就与蒙古在1949年的10月16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的主办地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那里正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心。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2020年7月份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这个城市建成160周年，但随后引起中国网民的大规模抨击，许多中国知名网红都曾加入其中。这起事件后来被俄罗斯社会当成证据，用来证明在中国国力增强、民族主义高涨之际，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舆论场上现在经常提起八国联军， 沙皇俄国也是八国联军的一员。今天的俄中边界主要根据鸦片战争之后沙俄与清朝政府所签订的几个条约划定。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为了减少中国的威胁，苏联在70年代把远东地区的许多过去以中文发音命名的城镇，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几条大街，都全部改换成为俄文的名字。在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普京和弗拉迪沃斯托克市市长特别提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有可能申请2036年的夏季奥运会，以此来推动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俄罗斯官员还表示，要把弗拉迪沃斯托克打造成为远东地区的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会，让当地成为继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后最有吸引力的俄罗斯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人口目前有60万人，这座城市以北30多公里的阿尔杰姆市人口为10万人。俄罗斯计划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周边建造卫星城，再吸引30万人定居，在此基础上把这几座城市联合在一起。哈巴罗斯克边疆区代理行政首脑杰戈基亚洛夫在9月3日的会议上表示，哈巴罗斯克市，也就是伯利，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远东地区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哈巴罗斯克市位于阿穆尔河畔，也就是黑龙江的岸边，与中国隔河相望。普京9月1日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除了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外，普京这次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俄中边境地区的行程还包括访问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普京表示，远东人口外流现象虽然有所减缓，但是仍在持续。他说，应该作为一项历史任务来推动大幅增加远东居民的数量，让当地的出生率由目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提升到3年之后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持平。他说，振兴远东更是俄罗斯的一项首要任务，为此俄罗斯政府已经或是将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改善民生，包括在当地大规模兴建住房，提供更优惠的购房贷款，翻新改造远东地区的城市，更多投资当地的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兴建公路网、机场网络等基础设施等等。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面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社会一直认为远东的一些土地历史上属于中国，俄罗斯在远东问题上的危机感现在越来越强，而疫情更加深了这一观点。尼克里斯基说，疫情让俄罗斯终于明白滨海边疆区等远东地区是如此之深地依赖中国，尤其像西红柿、黄瓜等蔬菜和其他的产品更是如此。当两国的陆路边境口岸一度关闭之后，当地超市货架变空，远东当地农场的农产品要比来自中国的贵3倍、4倍。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的联系的密切程度现在已经超过俄罗斯的欧洲地区。为了阻止远东与中央地区继续疏远，普京这次特别强调应该为远东与欧洲地区的飞机票价持续提供补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